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我们知道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甚愿我们常常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，主啊，被你的血从里到外洗得洁净，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安静在主的跟前，让我们的灵也是敞开的，让我们在这里呢与主之间有完全的交通。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生命中就满了亮光，我们行走道路就不会迷失。主啊，所以晚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晚上你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，好叫你自己所施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是被漏掉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恭敬把这个时候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和姊妹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呢来到第26课是吧，到26课，从119号开始啊。119，那在编号119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这是路加福音啊，这个独特记载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读过就很清楚，主在这里对两种人说话啊，一个就是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律法师啊。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啊，主对他们好像有很严厉的一个指责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律法师啊，我想这也是主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。他们啊是信神的，因为都是犹太人，他们是信神但是不认识神啊。那么呢，信神但是却远离神，所以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。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信神的，对吧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神呢？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当初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啊，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一般懂得神律法的人，他们也自认为自己是一般很爱神的人啊。那我想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，我们信了神，我们要追求认识他，你要真的认识他。你那个一知半解的一个东西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跟前并不完全明白，这个呢在我们生命中会造成伤害，就如同这两班人一样啊，这个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明白神律法的人啊，所以你看见呢，其实他们离开神很远了，他们抓住了神给旧约以色列百姓的祝福的外表，他们只持守什么呢？持守道理，持守字句，持守那些规矩啊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，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光景中， 你顶多只不过是什么，是一个宗教徒，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。当然呢，犹太人呢比一般的宗教的信仰稍微好一点，因为他们认识的是独一的神啊，不像一般的宗教呢，他们这个认识的都是一些假神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你还需要认识神的自己，你还需要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怎么跟神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呢？是在主的生命的里面。你在外表，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因着这般人，他们不在神的生命中与神之间有这种的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们过着是一种什么外表的基督，外表的一个宗教的生活。这个生活在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自己很不错的。你们记得保罗曾经讲过吧，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，他从前以这个为骄傲的啊，就在律法上的义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哇，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法利赛人了，这很大的毅力啊！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，你也曾经守过律法吧？有没有啊？我们曾经抓住一些规条，我们觉得我们来守啊，我要谦卑，要温柔，要殷勤，要怎样啊？做得到吗？可能做了两天。结果呢就完全做不到。做不到，但是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还用这些来教训别人呢。不是很好笑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，他要真的，他不要假的啊。所以你在神面前虚伪的虚假的东西，神是非常厌恶的。因为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自觉得很不错的，自己觉得很不错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当你自己感觉自己很不错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我们的行为呢？你是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呢，你还是持守了外面的规条？到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啊，大体上面来讲都是循着规条走的啊，不可做这个，不可做那个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不做，你也觉得你是个好基督徒啊，或者你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发热心啊，你有很大的爱心，你甚至有许多的时候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哇，你有很多的恩赐，那么你甚至能舍己身被火焚烧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我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有的人那个宗教狂热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的那个啊，但是在神眼中看呢，没有多少的价值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要活在怎么样生命的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律法师他很好，请主耶稣吃饭啊，好像很有爱心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，你很小心哦，啊，这个不简单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满脑子都是规矩，你一点不符合他的规矩啊，嚯，你看很立刻很不客气啊。他说这律法师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很诧异，对他说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想想看，人家请你到家里去吃饭呢，你还没吃了，人家对你就很诧异了，那这顿饭都吃得很难过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主也非常直的对他说，啊，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呢，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，无知的人呐，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？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凡无于你们就洁净。你要知道，主耶稣那天去吃饭啊，主知道这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所以呢，主是犹太人呢、啊，他 他懂得犹太人的规矩的，对不对？主是故意不洗手就吃饭，他就知道一定触犯他，果然就触犯他啊。那么呢，主在这里就借这个机会呢，那么呢指责教训他，告诉他你这样做法是不对的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这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音香并什么各样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爱神的事反倒不行。啊，这是你们当行，那也是不行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做法利赛人、做犹太人很不简单呐、啊。他们把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，当作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个标准。感谢主，主没有让我们做犹太人呐、啊。你如果做犹太人，那很苦的了。买回来的这个薄荷要量一量十分之一。你知道吗？你还不能随便弄个十分之一的。如果是法利赛人的话，要称的，称的很准呐、啊，一定要十分之一的。十分之一点一也不行。就是这么要准确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做一个法利赛人是不简单的啊。那么呢，你买回来的这个什么蔬菜，哇，每样蔬菜都要切个十分之一拿去奉献，你看看这个日子好过吗？这种生活好过？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以这个为骄傲，你知道吧？他们觉得我们的行为比你们好得多了。所以呢，主在那一天特别去告诉这个法利赛人，神所注重的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我们今天呢，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也是这样，我们以人外面的所做的东西做衡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说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多有爱心啊，你看他为摆上这个摆上那个，其实呢都是外面的东西。主说呢，这个也应该做，不是不应该做，但是更应该做的什么是里面的东西啊。所以基督徒呢不能变成法利赛人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。他说你们有祸了，为什么有祸啊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祸啊？因为你不仅自己这样做，你还教导别人做啊，所以有祸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今天在教会中，我们只以行为来教导别人的，我们要小心。非常的小心，所以我今天再提醒弟兄姊妹啊，基督徒是怎么样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，记得吗？牢记这句话，基督徒是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啊！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为夸口啊，那个东西神是看不上眼的啊！所以在这里啊，主在这里说你们有祸了。你看你们喜爱会堂里的这个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，你们有祸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说明什么？他们完全按照天然的生命在走，天然生命就这样，喜欢人捧嘛，对不对啊？喜欢人称赞我们嘛，喜欢高位啊。哦，在教会里面有个，所以呢你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犯下很大的错误，因为什么呢？有人在教会里面立下了所谓的这个位置啊，圣品阶级，有这个阶级的东西出现。为什么阶级东西出现啊？你看在这个犹太人中间，这个教法师、大祭司、立位人家出来，他们有位置，他们骄傲的，你知道吧？到后来天主教也是的，我从教皇到这什么红衣大主教什么这些主教，他有一个衔头，有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？也有，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喜欢弄个名头，喜欢弄个地位，对不对？别人呢给我称呼我们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再说啊，这个是300年前弟兄运动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恢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一位天父，我们有功用上面的不一样，没有地位上的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要有弄出个什么个地位来了，弄出个闲头出来了，不能这样做的啊！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？天然生命所喜欢的东西。所以他们远离神，活在自居规条和这些外面的做法中，又活在自己天性的天然生命喜好的东西中间。这是神所要的人吗？不是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这个，他们做的这个是有祸了。所以主的话很严厉，你们如同啊不显露的坟墓，在上面走的人并不知道，外面看起来啊，里面是死人骨头啊，啊，所以主的话很严厉，对这种东西，啊，一个要让慈爱的主啊讲严厉的话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犯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这些东西啊要非常谨慎啊，请我们记得这是严重的错误，不是一点点的错误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蒙恩得救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主的生命在里面，一定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。基督徒要活得很有生命，我们是一个活的基督徒，不是个死的基督徒。啊，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啊来了聚会，寄望这个聚会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寄望聚会活，你寄望谁活啊？你自己要活，你不活，寄望别人活，别人把你弄活了，嗯，这个是太好笑的事情。你里面有生命嘛，你应该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时候对青年弟兄姊妹讲，我说你们看，一聚会就死了，一散会就活了，对吧？那个散会他就活是什么呢？天然生命是活的，因为生命嘛，他活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他在聚会的时候活不了，因为什么？不懂得活在这个生命里面，他只懂得活在那个生命里面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嘛。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神所要的是里面的光景是活的，他不要的外面的光景是活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主对法利赛人这样的指责，严厉的指责，这个是不能犯的错误。这个律法师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们好像懂得是律法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说夫子啊，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糟蹋了。就这个律法师在旁边听见了，他想你这个话太厉害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把我们也糟蹋了。他不说还好嘞，他一说啊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。你坐在旁边如果光听不讲话吗，那么主也不会指责你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一开枪啊，那麻烦了，主就过来把你们那律法师指责的更厉害啊！你把蓝蛋蛋子放在自己指头也不肯动啊，有祸了啊！因为你们修造了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，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喜欢，有证明啊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呢，主说神要追这个先知们流血的这个罪啊！都要问在你们这个世代上面啊！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，你们也拦阻他们。所以你知道今天呢，这个在新约的时代的教会中，这些东西很真实。有很多人呢，他们运用人的智慧、人的头脑、人的道德观念、人的这些经验来讲述神的事情，你讲启示的东西他反而被他拒绝的。啊，这个很奇妙。啊。所以呢，一个人不能开眼睛，一开眼睛就麻烦。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的瞎眼呀，一开了眼你就只好被赶出会堂了，你知道吧。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需要看见的。啊。但今天居然有人呢，拿了知识的钥匙，认为你活用这个知识而把启示拒绝在外，非常的可怕。所以主 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，他们呢越听越生气，所以他们就尽量激动他讲话，希望怎么样呢？他讲错一句话，他能抓住把柄，对不对啊？感谢主啊，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会说错话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啊，这些人呢，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文士是多么的骄傲啊！啊，他们心里面是多么骄傲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什么知识，有什么道理，要很小心。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啊！保罗得出那么大的启示，他都说什么？就着我所知道的，我仍旧是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属灵世界太广泛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连所有神作为的一点点，恐怕我们都还没完全进入了，你知道吧？斯派克弟兄有那么大的启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好像呢，在这个沙滩上走到，捡到一个贝壳，小小的贝壳而已啊，啊，海洋多大，对不对啊？无穷无尽的丰富啊！今天我们呢，得到那么一点点知识，我们就骄傲了，我们就自以为是了，自以为了不起了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太可怕！就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永远谦卑在主的跟前。啊，当然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也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啊。我深深感觉，年纪越大越老啊，不是大老，越知道很多东西，越感觉到自己知道的有限。哇，我才知道在基督里是无限量的一个丰富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保罗关在罗马监牢里面说，还说使我认识基督。你看看他已经得到这么大的启示了，他还这样，我们算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牢记主的话，主对法利赛人对文士所说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非常的严厉。你知道慈爱的主不随便指责人的，他是爱我们的。如果他讲这样的话，那定规这件事情是非常严厉。你看2000年教会历史，一直到今天地上的圣徒，很多人不在意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在意，你就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。并且呢，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了一点知识，就喜欢当老师，到处去教人啊，这个也很可怕。我们只能说有交通了啊，谁敢去随便教训别人呢？去教导别人呢？你是谁呢？对不对？就求主施恩典。所以这一段话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我们再提醒说，我们信了神，我们还要认识他，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否则的话呢，可能我们的生活就落在什么呢？落在这些外面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。那么到了这个编号120号啊，这里这么大一段啊，哇，里面好像这个记载了好多的事件，是吧？啊，那么我想我们只简单的提醒一点点啊。他说那个时候有好几万人聚集啊，哇，这个要来听主耶稣讲道的人越来越多啊，几万人聚集，聚集到最后呢，变成彼此践踏啊，哎呀，这个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多也有可怕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就开讲，主开讲，主就对门徒讲啊，我们记得这些话对门徒说的，是在跟随他的说。第一件什么事情啊？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前面他已经指责过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又指责法利赛人。这个法利赛人的教，什么是教呢？这个教呢，是会发作的一种教训。啊，我们知道有的人可怕啊，当然那个人过去了，事情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更防备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的思想，是他的主义啊！ 你就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，对不对啊？哇，这个那个人死掉，那个创办主义的人死掉了，这个主义还在怎么样？哎呀，在全世界管理很多人呐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有的人他生前呢弄了很多主意，当他在的时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，很多人跟着他，但这个人死了，这个人本身是可怕，但是还没那么可怕，但他的教训更可怕，这个教训会发酵的，这个教训教导人变什么了？变成是假冒为善。你知道这个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啊？假冒为善的意思啊，就是简单的讲，就是演戏啊。假冒为善就演戏啊，假的，不真啊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需要一点属灵的分辨力。我从年轻一直蒙恩到今天呢，我也被骗过很多次啊。不是人家故意骗我，是我自己眼瞎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看见一个人就觉得哇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人有恩赐，能讲道，你看个感动的不得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听他们讲道，有的甚至流泪呀。那最后发现是假的，多可怕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要真实，所以你我最好实实在在活在主跟前。是个什么就是什么，不需要弄个外表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侍奉主人喜欢弄点神秘的色彩，把自己包起来，非常可怕。你能骗得了人，你骗不了神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的眼光是多透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一切事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。你有什么好隐藏的？你在人面前你装什么装呢？对不对？那个装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假冒伪善。法利赛人就擅长做这个东西，表面上给你看起来多属灵呢，多爱主，多遵守神的话语，其实呢里面呢都是虚的假的。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。我也跟你们讲过，我年轻的时候做蒙召出来侍奉主啊，去传福音给别人啊。啊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就喜乐，你就有平安。其实我里面也不喜乐，也不平安。但是呢，我在讲台上不能这么讲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这样讲。哎呀，回到家里我就自责的不得了。我说主，我是个假冒为善的，你看呢？我里面根本不喜乐，我也没有平安，但是我在讲台上说你们信耶稣有平安，所以我就跟一个年长弟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以后不要传福音了，我太虚伪了，我根本不真实啊。我那个弟兄也很好，他说弟兄啊，你传的是主耶稣嘛，你不是传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话倒是给我提醒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说你信耶稣你有平安有喜乐，但我们自己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需要喜乐，我需要平安啊！抱歉了，我今天讲这个话不实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真的能把喜乐带给人，你也真的把平安能带给人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小心。哎，那个人信了耶稣了，他有喜乐有平安，你这个传福音给他的人自己也没有得着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亏损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自己里面的光景，感谢主，当我们有了这个感觉，我们回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，你就经历主是你的喜乐，主是你的平安啊！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假冒的东西啊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我们跟别人辩论的时候，哇，讲的这个多实在，其实你根本不是这个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主跟前最好怎么样，真真实实的。所以我很喜欢唱那首诗歌《照我本相》。今天来到主跟前就照我本相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啊？不必把自己弄成一个多伟大、多属灵的，不是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说第一个你们要防备，要防备。 就怎么没有防备啊，我们要防备这个东西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就说这个掩盖的事情呢，没有怎么不显露出来的，没有不被人家知道的。你暗中说的，明处被人家听见，在室内附耳说的，将来在房顶上别人宣传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再真实不过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有很多跟随主的人，到后期的光景被主显明的时候呢，就遇见大的失败。我从年轻时候就被警戒，我非常害怕啊！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常常讲，我讲道呢，我是不仅鼓励别人，对自己讲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是光讲别人，你怎样，不是的。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跟我讲的，最好常常讲是我们怎样，你不要老讲你怎样啊，我们怎样，把你自己曝光在内吧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对不对？实在算不得什么。经不起神的检验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经不经得起神的检验，我是经不起神的检验。所以呢，主已经告诉我们，不必言言长长的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今天呢，如果我的程度只不过是小学生，我就小学生嘛，我干嘛要去装成个大学生呢？这个太好笑了嘛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的。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在主面前要活得真实。不过当然了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啊，你不能说今天呢，我心里面这个不高兴，那么来聚会就是不高兴，我很真实啊。这个我有碰见弟兄姊妹这样告诉我说，我就是真以色列人啊，我不高兴就给你看不高兴。我这个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不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学功课啊，你要学功课，你要把你的这个不对的光景是带到主的跟前，不是带到人的跟前，你要求主拯救你啊！你今天来的时候你心情不好，你先祷告求主把你的心情安抚了，你再来聚会。我不能到这来了我就发脾气，我就把我自己，你这伤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基督徒跟随生命的感觉非常的重要，好吧？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活在神的跟前啊。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能杀身体啊，不能杀灵魂的，不用怕他。啊，魔鬼最大的工作不就杀人吗？对不对？不用怕他，要怕那个能把身体灵魂都丢在阴间，那是谁啊？那是神啊，要有敬畏神的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主就在这里安慰我们说啊，你不要怕了，你看呢、啊？这个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这个麻雀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值钱的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形容我们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呢，原来的本相，我们的本性在神跟前根本就不值钱，知道吧？当然，麻雀看起来比我们更卑贱了，对不对啊？两分钱就买五个，不值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说神怎么样上去保护他？但你们比麻雀贵重的多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？不用怕，所以在人的跟前啊，要勇敢的承认主，不要烟烟长长的基督徒啊，要认主，并且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不认，将来在主的使者面前，主也不认我们，那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下面一句讲到一件事情呢，凡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，唯独这个。亵渎圣灵这句话今天被很多人误解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为什么凡干犯人子的呢？主耶稣有很大的恩典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对不对啊？讲了很多亵渎主的话呢。我是没有不懂了，我听很多人亵渎主的话，骂主，对不对啊？用很难听的话骂主，你们听过？这世界上很多人这样讲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 有一天他信主的悔改说，主赦免，说你干犯人子，主还可以赦免，你只要悔改赦免。但干犯亵渎圣灵，这个亵渎圣灵啊，这是严重的东西。啊，这个其实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啊，是很不容易会亵渎圣灵。怎么会亵渎圣灵呢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引导我们，对不对啊？很少听见基督徒，因为什么？犹太人会做这个事情。所以犹太人呢，对，说主这个他是凭着魔鬼鬼王赶鬼，对不对啊？亵渎圣灵，主说我是凭着圣灵做事的啊。所以呢，这句话呢，弟兄姊妹们不能随便乱用啊。今天有些追求圣灵的人呢，就喜欢用这个来定罪人，那也是可怕啊，不能随便乱定罪人的啊。对。所以这句话主也告诉我们啊，当然一方面说到主对圣灵的一个尊重了，然后主就告诉我们，当你被带到会堂面前，你不要说什么话，神的灵会告诉你们。我们晓得后来门徒们被抓到官府的时候，的确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，他们不凭着自己说话，那么这些都应验的啊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是因为主在这里啊。在这里，在众人的中间，所以啊，大家这样话那样。他众人中有一个人对主耶稣说：“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”你看这个来听道的人中间呢、啊，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像今天教会里面光景差不多啊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带了什么难处到主这里来了啊？人家主耶稣正在那里讲这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跑来叫主啊，你给我分产业。但是你看啊，主也没说你这个时候来问这个问题，你等一等，你散会再来问，主也没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的主很好，他这样问，他就顺着他的这个情况问，告诉他。结果呢，这里说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要贪心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。你今天有钱，你丰富啊，你的生命跟这个东西没关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他说呢，在这里主就说你要谨慎自己，不要贪心啊。所以主要用个比喻啊，哎呀，我想。这个比喻啊，说得很生动啊！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做这个梦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明天赚多少钱，然后到哪里去买个什么？我们不会买仓库了，可能就买个 vacation house 啊，再买一条船，再买一个好的汽车，然后带着一家人呢，就可以去旅行，去享受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他就是弄个大货仓，哎呀，然后说灵魂啊，你可以现在可以享受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很可怜呐、啊，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呢？你为自己积财宝是不那个不是丰富，你要在什么，在神面前富足才可以啊。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呢？我们以这个东西为重的呢？那我问你们，在这里有的弟兄姊妹在聚会很多年，你现在富不富足啊？但我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回答我，你自己心里面知道。问个问题，你里面富不富足啊？还是十年前来说这个样，十年我这今天也差不多啊。哎呀，那很可怜。那么这十年过来呢，你家产可能越来越丰富，从小房子变大房子，对不对啊？那么。是现在越来越富有了，但是里面富足吗？所以主在这里问我们，基督徒要追求的里面的富足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晓得，一个人呢，今天如果主把灵魂拿走了，这一切都归于零嘛，对不对？完全虚空了，你一毛钱也带不走。这个我想，今天我们应该是很清楚。所以主对门徒告诉他们说呢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 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主在这讲了很多的好的比方啊，你看乌鸦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收，身上去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去这个有这个思虑呢？但是我们人几乎天天都活在思虑当中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思虑啊？有吗？你在思虑什么？哎呀，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是一个麻烦的东西啊。我们真的是东想西想的，就是没想主耶稣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这样思虑，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。你看看神，所以神创造的外面的天地就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他穿着上街这么的好，对不对？他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赶不上什么一朵百合花。所以是一个弟兄讲得很好，这个所罗门所穿戴的一切事物都是人工的，而这一朵小小的百合花是生命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用一大堆人工的东西，只要你出于一点点生命的感觉，那在主面前都是最美的。今天你看我们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差得太远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整天看的就是外面这些东西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这生活上很重要的提醒。好多基督徒常常读圣经说，哎呀，我们读圣经呢都不实在，都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。哪里没关系？太有关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主在这里讲的实不实在啊，这些东西实不实在？非常实在。你如果照这个光景活的话呢，你什么问题呢？没什么问题。所以可见我们圣经没读好，对不对？没有仔细的去读它啊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你们这需要的东西天父都知道了，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。这句话这多年来实在在我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但是呢，直到今天要叫我们全心为着神的国神的义很难。我妈整天求的都是什么生活上的琐碎事，对不对？神已经允许我们的加给你啊，你不要求的就加给你了，多好呢。所以又是一个姊妹啊，年轻姊妹要结婚，到现在还没结婚，跑来问我说，弟兄啊，这个讲点什么婚姻的东西吧。我说你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圣经，我用圣经的话讲，你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都加给你，你能信吗？他听了之后呢，脸上没表情，因为这个好像不实在，对不对？你能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，说不定很快就给你预备了个弟兄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不知道，我们不能这样讲，但是呢，神的话是这样说的。我们怎么帮助别人呢？哎呀，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了。哎呀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很多很多方法。不，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遵循神的法则，神说了事情一定要成就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只求神和的国和神的义，所以这些都怎么加给你的，那你就相信就好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啊，这有主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实际啊，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因为他在这里跟他们谈论的都是生活啊，求神的国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看这里这个小群啊，弟兄姊妹，是指的教会说的啊。因为呢，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的前面弟兄啊，那个时候聚会，他们聚会没有名称的。人家说你这什么聚会啊，他说我们就是聚会。聚会你总有个名称吧。结果他们后来用了这个英国有一个弟兄啊编了一首一个诗歌本叫 Little Flock， 就叫小群。 所以他就弄上个小群。哦，他们说，哦，你小群，所以以后就叫他们小群。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我们是小群，这个变成一个聚会所的一个代表代名词去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里的小群指的教会说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直到今天教会在全世界在整个人类当中还是什么小群，是吧？你全人类有六七十亿的人口，那么真正的基督徒也不到几亿的人，我说真的基督徒恐怕也不到几亿的人，还是一个小小的群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感谢主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主却把他的国托付给小群，这教指的教会说的啊。所以呢，主在下面呢，就告诉我们说呢，你在地上生活了，能帮助别人，尽量的帮助别人，积存财宝在天上啊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你们自己要警醒等候啊，那么要像仆人预备主人回来一样。他说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想不到说人子就来了，那这是也是关乎主再来的应许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你看主提了好多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怎么样不要虚伪啊，那么不要忧虑啊，不要做错事，不要贪心啊，讲了很多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里呢，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，在生活中还有一个预备主来的生活啊，所以这是都是主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。那么主在这里讲这个关于主再来的这个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明白，我不需要多解释啊。然后呢，主就有话给我们说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话我们要牢牢的记住。今天主把他的心意托付给我们了，我们听得越多，将来主给我们要的就更多啊！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。然后最后主说呢，我倘若我来把火丢在地上，的确从加略山开始，这把火就一直开始燃烧啊。那我们看见因为有信主不信主之间的一个差别，甚至家里的人都成了敌人一样啊。那么这些都是真实的一个情况。然后主最后说什么呢？你们需要有分辨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分辨到底我们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末后的时代啊。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呢，这个编号120号里面很多话啊，我想为了时间缘故，我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说明。弟兄姊妹仔细的读，求主给我们有生活的智慧，知道怎样活在主的跟前啊。主已经讲得很细了，很多点通通包含在里面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。那我们来到这个121啊，这里也是一个今天有的基督徒的困难的一个解释啊，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啊，有天灾有人祸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天灾人祸怎么解呢？怎么解释呢？对不对啊？有的人看起来很无辜啊，像最近哪里火山一爆炸死了多少人，那个澳洲一烧大火又烧死二十几个人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些人是该死的吗？为什么他们遭遇这个呢？有的人走在路上被车撞了丧命，有的得着这个病死掉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天灾人祸这么多啊，有人说那么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遇见这个情况？那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总的原则我们要记得，当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地是受咒诅的，所以这个地上有灾难有人祸是必然的现象，天灾人祸是必然的现象。所以你看主在这里讲到说，有人使比拉多使加利人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间， 这些加利利人无辜被杀了，对不对？说为着外邦的宗教，他们把他杀掉的，比拉多把他们杀了。哎，但是主说什么？有人就告诉主，主就说什么？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个害吗？不是的。重要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，也要如此灭亡。重要的是在悔改。因为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，天灾人祸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个火山要爆炸，你祷告它就不爆炸了吗？不会的。你看见有的灾祸来说多可怕，对不对啊？有的那个大灾祸，像唐山大地震，震死了多少人呐！那个在南海那个 tsunami 啊，那个大海啸一来，120万的人被卷走了。我有次到泰国，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看，因为什么？他那个你去泰国看见那屋子里面呢，那个淹水的痕迹他还保留着呢。哇！但是我那天去的是风和日丽，海水很漂亮。哇！我心想。这么漂亮的海水也会杀人呢、他就杀人了。那些人知道吗？他们正在海边呢，正在高兴呢，忽然之间来就统统没有了。今天这个地上太多的灾祸，还有主耶稣也讲说，你看希罗亚楼倒了，压死了18个人，主都知道18个人，对不对啊？他以为这些人比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？告诉你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那么主在这里说明的是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要抓住机会跟随主，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，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的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当然我们知道主会保护我们。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啊，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啊，救我们怎么样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就怎么这有应许的？你好好的祷告啊！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有孩子们的人，做父母的人整天有时忧心呢 不必忧心。我常常有跟弟兄姊妹讲，如果神不能保护我们，任何人也不能保护我们。你跟你派个军队在这里，也保护不了你的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把教会建造成为神的家。如果神的同在在这里，断没有什么东西能害我们。如果你不注意这个，你只求着外面的情况，弟兄姊妹，那是没有用的，无益的。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一个时代。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的。从前有人讲说，那个纽西兰呢，在最边边，那是一个世界上的平安之地。结果我到了纽西兰呢，他们也终日的惶惶不安呢。哪里有太平的地方呢？这个世界上你跑到哪里去躲着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呢？没有的。因为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在末后的时代，一切的这个灾难你觉得在美国危险，你跑回中国，中国安全吗？中国不行，又跑到哪里？弟兄姊妹，无处可逃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，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感谢神，你只要活在基督里，什么都不需要害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愿主给我们这个信心啊！所以你看见今天地上很多灾祸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解释这些现象，因为2000年来有的基督徒啊，碰见这些东西，他们不能解释啊，就为什么这些人就这样子就死了，对不对啊？就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啊，你没有碰上，你碰上你也一样灭亡，但是你要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跟随主。呀，主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的， 结果呢，主给他们讲完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比喻，哎呦，这个比喻很特别。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就回转到哪里？回转到犹太人的身上。犹太人本来是什么？是神所保护的，对不对啊？是神所保护的族类，是神在地上的选民啊。神是多么的爱他们呢？但是犹太人2000年的历史，我们看见他们遭遇无数的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很清楚，600万的犹太人呢，被这个纳粹党给你杀害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不懂得依靠神。那么所以主在这举个比喻说什么，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啊，这些我想我没时间详细解释，这神的旨意啊，对啊，那看那个果找不到果子，就对那个管员说啊，我这3年来这个都找不到果子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主，管员说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不结果子便罢，再砍掉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今天有宽容的心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多年在我们中间找不到一个果子，这是祸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不懂得尊重生命，活在生命里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如果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活动啊，一个教会外表的活动，一个礼拜讲几篇道，那么这个有些什么活动而结不出果子来，那是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到今天主人就宽容我们了，对不对？那下面就讲的是神有一个大的宽容啊。所以机会在我们的手里，要握住机会，不要容许啊这个咒诅的地所产生的这些灾祸临到神的百姓。弟兄姊妹们，犹太人永远是教会的镜子，我们看见今天犹太人的遭遇啊，你知道他们一直处在危险的状态中，他们最近这段日子本来是非常危险的，如果美国一个处置不当，第一个受害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。伊朗已经把好多的飞弹已经对准了以色列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神的怜悯啊，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口中啊，哎，忽然之间转换了，不然的话，下面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，引起的祸乱要多大，没有人能够估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，这是仇敌所恨恶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是一棵无花果树，我们要结果子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弟兄家门口一棵无花果树，哇，每年结的果子之丰富啊，哇，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吃过了，对不对？嘿，结的是丰富啊，希望我们这个里面也结果子啊，能够结的这么丰富才好啊，好好的跟随生命的感觉走啊，弟兄姊妹很重要啊。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，提醒我们犹太人什么时候离开神，他们就落到咒诅里面。今天一样，教会如果只注重外面的形式道理做法行为而远离神，那个就是咒诅，可怕的东西，需要主的恩典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点啊，编号122，到了安息日，这里又是一个安息日，主看见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一个人，一个妇人女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圣经有很多人都读得很清楚，18年弯着腰干什么？只能看什么？不是看不见，只能看地。他18年都是一直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何等样的提醒啊！今天你是举目望天呢，还是呢弯着腰看地啊？我们做基督徒不能整天看地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主日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歌，他们有一句话说：应该以上面的事为念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以上面的事为念，要举目望天。 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仅我在最近发现，这个不仅啊，对我们属灵光景有帮，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啊。因为这个时代啊，人人都拿着手机这么看，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些紧致的医生告诉我们，你要这样子，天天要做这个做这个，举目望天啊。的确，你天天望着地，你属灵生活不会好的，这个病啊，要举目望天。感谢主，这个人在安息日主医好他了，要真正的安息，对不对？但犹太人不高兴啊，犹太人说呢，你这个那个管会长说，你安息日治病，为什么平常不治呢？六天都可以治，主耶稣就是在那天治，因为要说明什么？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只有主才把真正的安息带给人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安息在哪里？不是主把我们身体医好了，那么我们得安息，是他是我们的安息。所以你看，这个 A.B. Simpson 弟兄写了一首诗歌，多好了。前要的是医治，现要什么？医治者，啊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我们今天一天到晚求主医治个，医治那个，不是。主，你要知道那个医治者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主对他们说，你哪有人安息日啊？这个不，那个牛和驴啊，你他在那叫了没水喝，你不前去这个喝水呢，对不对啊？那虚伪的很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，那么在安息他应该得安息，结果呢你还不高兴，结果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就很惭愧啊，众人就欢喜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是关乎生命的。我再说啊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处处事事上面把这个生命表露出来。这也告诉我们，你只要拥有了这个生命，你可以面对所有一切的问题。你看今天晚上我们从这个119啊读下来多少问题，对不对啊？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琐事，所以你整天去应付这些琐事，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没有必要。你只里面要有了这个生命，而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呢，一切问题都得到解答。神给我们的恩典多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懂了吗？你如果真的懂了，你就活在这个光景中了啊！所以主耶稣来，就是为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他也为这个生命做了美好的见证，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大家能因着主的话啊，得激励得鼓舞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需要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叫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的生活若是没有你话语的亮光，我们就活在黑暗的里面。主啊，不叫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地上来生活，让我们能学会跟着这个生命的感觉活在你的跟前。感谢你，这个生命在你身上表现了何等的智慧和能力，今天这个生命也能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，可以应付我们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的问题。我们低头把敬拜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